神提供的医治方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54年7月19日星期一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ovided Way of Heal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0719A。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那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奉我们主的名再次的服侍，那确实是一种的荣幸。在聚会开始之前，我看见杰弟兄坐在自己的录音池里，那带着录音机。那我儿子彼得保罗问伍德弟兄一个朋友，那他可不可以在会堂前面见他，那越快越好，是关于聚会的书籍和照片。那想要配得上这么好的介绍，那就像那一个怎样的，那我必须得活出一个相当好的生命和那个匹配，不是吗？但这是因为马特森弟兄爱我，他是我知心的朋友，那所以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份荣幸能够来这里。那看起来那我要在芝加哥开始了，那在我这么多年的施工中，这是第一次那举行下午的聚会。那在我能记得的所有施工中，曾在下午举行过的一次的指导的聚会。那我想大约有九年了，那我一直在举行聚会。那所以约瑟的聚会在芝加哥又重新开始了。那所以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更好的开始或者开始的地方。约瑟的聚会说，我只想说一句话，我个人认为巴拿罕弟兄是属于芝加哥的。谢谢你。那谢谢你约瑟弟兄，谢谢你们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那我常常想，某一天神会在芝加哥给我们一场复兴，就像在墓地的日子一样，那整个的城市都被神在运行。那从那时期你们就再也没有过了。那我相信那他已经很近了。那一直以来我的施工中唯一的东西，那基督徒朋友们呢，我知道这些录音机正在录下这些话，他们会被刊登在各处的报纸上，那所以我必须得留意我所说的，那好好的斟酌他们。那因为一旦一篇文章发表了，一旦你的声音被录音机捕捉到了，那就是的，那其实就是那样的。所以他们把它录下来，很多时候那是为那祷告队列里的人录制的。那如果你注意到一些人走过来，那说主说了某某事，那如果我们只是听见人的话，那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些，但录音机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瞧，那当你说的时候，当你留意他告诉你要做的事，那留意你的目的地，那留意他告诉你什么时候，那你做过什么，那留意主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你会发现那神一点的瑕疵都没有，他每一次做的都完全照着他所说会做的，每一次都是那他会做的。那到四月份我就45岁了，那我一直那都让我看见到异象。那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那似乎很奇怪，但我能想起来，我刚会爬的时候，在我刚是会爬的婴儿时，那婴儿们都穿着长裙子。那我记得妈妈在我的裙子上面扎了一条小丝带。那在我出生的肯塔基山里，那我在一个地板上爬着，那吃别人靴子上的雪。那这是我能记住的第一件事。那我能记得的第二件事是神在异象里对我说话，告诉我说我会在一个叫西尔巴尼的城市附近度过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直住在印第安纳州西尔巴尼数英里范围之内，那离我出生的地方两三百英里远的地方。那据我所知，那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家人都没有离开过肯塔基州，但总是那每次那瞧，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首先那些东西是神所赐的，那些的职分是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那我的看法是，今天那有这么多的人那犯了这个错误，那当我们说那我要过去那求神使我成为这个那个，你不能那么做呢。瞧，你是借着恩典成为了你，那你凭着自己并不能够做什么，是神所赐的。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使徒、 教师、先知，对不对？神在教会里这么设立了，那是为的是教会得以完全。那所以不是主教设立的，或长老设立的，或其他人做的，而是神设立的。那他们是，那那些职分是被设立在教会里的。那我知道，那那些恩赐，比如说那九种属灵的恩赐，他们是运行在整个教会中的恩赐。那比方说今晚，那这人可以说预言，那可能以后就再也不说预言了。也许第二天晚上，那预言的灵会临到别人。保罗说，你们可以一个接一个的说预言。那那是预言的恩赐，并不是先知。瞧，说预言的恩赐和先知的恩赐是完全不同的。那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写的，在教会接受的之前，那预言的恩赐必须由三个好的属灵的审判官来审判才行。在教会接受的之前，审判官们必须要来判断这个，判断这方言的翻译。那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但是那比如说有一个人的像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那摩西这样的，那并没有人站在他们的面前判断的是不是对的。他们一出生就是先知，神的道与他们同在。神既在古时多次借着众先知对父辈说话，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他是末日教会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那圣经在启示录里边说，这灵啊，或者说这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那所以那在这一切的事上，那这些伟大的事上呢，看到教会设立的，那我第一次见到五旬节派的人时，那听见他们说方言，那作为一名进信会的，那我被教导说那是出于魔鬼的。所以我想还瞧这儿，那我想那但我一样，那我不在乎教会说什么，圣经说的他们要说新方言。那么首先，那我要么接受教会，要么接受圣经。我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他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那人就是主教、大主教或者无论是谁，我的话是真理。那那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巨大的差别。瞧，天主教徒那就不能跟天主教的人争论圣经，因为到最后，那如果教会说了一些与圣经相违背的话，那就是听教会的。他们说神在他的教会里，那新教说神在他的道中。瞧，那差别就在这儿。所以你无法争辩，因为如果教会说了某件事，你问他们哪里说星期五不能够吃肉啊等等的东西，那他们会说教会是这么说的。那前几天我跟一个祭司交谈，那这个祭司说呢，我问了他一些问题。那因为我以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我说我想从圣经里边问你一些的问题。那啊，他说那等一下，伯拉罕先生，他说那瞧，我们天主教徒去教会敬拜，那你们新教徒待在家里边读圣经，但是我们去教会敬拜。我说那然后又怎么样呢？我说那个是接下来的事儿。那然后又怎么样呢？那他说那瞧，我们并不关注所谓的那圣经所说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教会说了相反的东西，那么教会就是对的。因为彼得是教皇，那教皇接续了彼得，那无论教会把什么放在一起，那就那成了他的规矩，那就是对的，神让允许。那我说可是，我说那没关系的，那每个人的，这就是美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那但我相信无论神说了什么，神的道不会挪移的，神的道不会改变，那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必须要应验。那我相信是保罗说的，即使是从天上来的天使，那若教导别的东西而不是你们在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就让他被咒诅。那加太书一章八节，那所以我是圣经的基要的信徒，那圣经怎么说的我就怎么信，那我相信它是真理，并准备把我的魂宣泄在圣经的每个段落、每句话、每个逗号上。那无论是什么，神的道是永恒的真理，这是末世并启示的，我们要持守的。那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有三种方式来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借着先知，那做梦的，或是律法。那一个先知如果说了预言，在亚伦的胸牌上，那有乌灵土明，那如果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说明那位先知说的话是对的。但如果光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这就是错的。如果一个做梦的人做了梦，说出了那个梦， 那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就是错的。那这个先知如果说了预言光没有闪烁，它就是错的。那祭司之分里边的乌灵土明被挪去了，但今天仍然有一个祭司之分的乌灵土明，就是神的道。那如果做梦的人或先知或任何的教导跟这本圣经相反，那就是错的。那那人就要被咒诅。那他必须得坚固的建立在这道上，必须是主如此说。那如果道依照秩序被正确的安放好了，那由传道人教导了，那神就该本着他儿子的庄严的义务应允之道并应验他。那我就是这么相信圣经的，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那有时候我可能无法正确的把它摆放在一起，我不相信世上有哪个必死的人能够正确的把每个字儿都摆放在一起，那只有圣灵启示我们是才能够做得到。那许多时候它是与我们的教导相违背的。那昨晚我妻子下脚站在外面，她说在那两三个人走上讲台时，那位帮人站起来走了出去，就说一个看着另一个说你对此怎么看，他说哦荒诞，什么都不是。那几分钟后另一个人走出来说，那我们那是场很好的表演不是吗，那又不用花钱。那这是世上那些刻板的人他们的看法，瞧那是他们的看法，那里一直都是他们的看法，那里是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祖先也有过同样的看法，那今天他们在阴间了。那记住，如果昨晚他们所听到的是真理，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们就亵渎了圣灵，在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对不对？没错，如果你不确定最好保持沉默。所以愿主祝福你们。那今天下午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今晚的医治聚会来做指导。那从海外回来后，若神愿意，那我想要我的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开始。那刚才我对一位经理说，那就是我们亲爱的摩尔弟兄。那我告诉了他神放在我心里的是什么，那到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地方或别的地方，那不只是来几个晚上的然后就很快得离开，那这种的方式那会说非常的虚弱，那必须得把我扶出去了。但到的时候那我只把祷告队列带上来，那一个接一个的连续的为人们祷告，直到圣灵能够抓住那个恩赐的本身，那自己来运行它。那如果一个罪人或什么的人从台上经过了没有悔改，就会引起他的注意。那但用现在的方式借着这神圣的恩赐还有他的同在，那只几次那我就不行了，几乎都无法离开会堂了。有时候在恩膏下面我会彻底失去知觉，那有一次是八个月或更久，那你们记得那个时候，你们许多人都记得。但是回来之后，那若神愿意跟我说的，那这个录音现在正在制作中，那回来后我要安排那一年的聚会来芝加哥这样的地方，那就待在芝加哥或无论是哪里，直到基督说现在能让你转去别的地方。那在这点上，那不用每次每晚都有，那只要在我那时候去传福音做祭坛呼召，让人们得救被圣灵充满，然后运行祷告队列，在结束时为病人祷告，那分发祷告卡，那头天晚上停在那里，第二天晚上再从同样的地方开始，那么你们就能有足够的时间了。那我们这次不能那么做，因为只有几个晚上，我们必须要来抓住所有进来的。那这样每个人如果他们在那里看到他们的卡号还早着，那他们就会离开四五个晚上，那再回到聚会中或一两个星期等等。那我们可以得到每个人。那当我从海外回来时，这就是我的意向。那么希望神在其中来帮助我们在美国举行一场大的聚会。那我想差不多九年以来，那我一直照着这种的方式来行事，那主已经证实了那是真的，那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那么看到它来来回回的发生了。那所以我想现在是时候来传讲福音了。那我并不怎么算是个传道人，那我不去预先准备那我要讲的是什么，那我是借着启示传讲的。那我四处来查看，直到我找到他的就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把他传出去。有时候呢他很粗糙，但我就是这么得到的，那确实很粗糙。那我喜欢这种的方式，因为我们究竟算什么呢？我们不是一群像贵族一样映着景象的人，我们是五旬节的人，重生被圣灵充满了。 我们的先辈们就是在这灵感下出生的，那么生来就是不识字的传道人。我们的先祖是谁呢？彼得、雅各和约翰，没错。在他们经过每门时，一个从母腹里边生来就残疾的人就痊愈了。那他们却穷人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那当时的人一定注意到了，他们是无知无学问的人，但他们一直与耶稣同在，那是他们知道的一件事。所以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主祝福你们。当我们进入那指导的时候，那约瑟弟兄，你能不能让我知道那什么时候结束？那么我那通常什么时候结束这些的聚会？那大约四点。好的，那很好，没问题。那你们后面的人，你们能够听得清楚吗？很好，那谢谢你们。那在翻开这书之前，那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书，那我可以翻开书页，说我们从这里来读一章。但神是唯一能打开这本书的。你们记得在天上书卷是被封着，后面有七个印，你们还记得那个吗？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经由路德的称义，卫斯理的成圣，五旬节的圣灵一路走过来的，但我们还是有点混乱，那必须有别的东西启示出来，有没有写在这里被封在了印里。那当我回来的时候，主愿意有没有教导那些事？记住，在夜里听见了那七个声音，那他们发出声音，他就开始写，神说不要写下来。行，他在末日被启示出来，对吗？约翰看见了同样的东西，当他在那里看到时，这本书的背面，那一路下的背面有七个印，当这些印被解开时，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我们已经在那个时候了，这七个奥秘将向教会打开。那这本圣经所产生的是何等的丰盛，但没有人，甚至没有人能够拿起书卷能看或揭开封印，但有一位从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从做宝座的手中接过了册子，那揭开封印，打开了书卷。所以让我们低头对能行这事的主说一说话。我们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谦卑的奉你亲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就近你。我们感谢你，他一直看顾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把我们列在了他的计划里，使我们到那日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那么我们能在何处夸口呢？没有任何事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做不了任何事，但我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信，因为在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现在他赐给了我们圣灵作为印记，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将毫无瑕疵地被呈现给父，被宝血洗净，得以站立。现在愿那位从右手中接过书卷的今天下午来接过这卷书，在传讲的时候对我们打开。父啊，我祈求你给这些可怜有需要的人以指导，许多人开了许多里的车来到这里边接受祷告。父啊，我祈求你将圣灵和知识赐给你的仆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今天坐在礼堂里这些可怜生病有需要的人，愿你如此的赐给他们指导，使他们能够完全的明白如何抓住，如何相信你的应许，如何来打败仇敌，那就是那赐给我们的打败仇敌的道，就在这圣经里。我们祈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对你的孩子们解释这事，从聚会中得荣耀，因为我们奉他可爱的名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那作为所读的一段的经文，我要从诗篇中来读，那诗篇103:1-3，我的魂呐，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魂呐，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那借着和圣之书，我说这一节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面前了。愿主得着称颂，因为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疾病。道今天彰显了出来，神已经做好了预备。那我要这么说，神已经提供了医治的方法。那么多的人，他们带着错误的态度、错误的动机来寻求医治。基督徒或任何人若想要得这医治，首先要做的是确保他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洁净的。那么即使这疾病仍然存留，你也必会从某个地方得到帮助的。那我要说一些在施工中从未公开说过的话，因为刚刚来到我的头脑里边，我想把它说出来。那我一直在回避这个，但今天下午正我所看到的，那只有一小群的人坐在这里边，那他们就像人们说的脱掉外套，彼此间有一个心与心的交谈。那我非常的困惑，那就是人们说这些医治者，那这些神医们，那坦白的说，那他们确实就是，那按照圣经他们确实是，他们是神的医治者，就如同他们是传道人一样，就如同他们是使徒一样，那或是别的什么，那这是神赐给服侍的人的恩赐。那我们来举个例子，那比如说讲道，那你让约翰多伊或任何人来讲道，那如果约翰多伊没有绝对的被神呼召做传道人，他就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那母亲可能对他说的应该是个传道人，他父亲可能送他去神学院，他可能有学位等等，但他无法领人归向神，除非圣灵进入那个人的生命里赐给他一些的东西。那他可能不会使用正确的词汇，那他可能不会使用正确的语法，那他可能不会运用正确的心理学，但如果他的生命中拥有神的大能，那人们是可以知道的。没错，神必与他同在。那同样的道理，约翰多伊可能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心理学还有所有的东西，但无法向主所呼召的那些贫穷没有文化的人传递正确的信息。那我们知道这点，那你们最好也承认这点，因为我们中一些最伟大的传道人就是那种人。那举个例子，上一次芝加哥的复兴，那是一场伟大的复兴，是德怀特穆迪所带来的。他是个根本没有学问的人，他的语法太差了，太糟糕了，那他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个鞋匠。那他们读过他的书，但是那些书是由别人代写的。那他的讲道被打磨得非常的完美。那德怀特穆迪是个没有学问的人，那彼得有史以来除耶稣基督之外最伟大的讲员之一，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那约翰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人等等，但是他们曾与耶稣基督同行，他们带着一个有能力的信息。彼得引述了几次约珥书，那一次就赢得了3000个魂归向耶稣基督。想一想这点，无知没有学问的人，那所以你不需要去寻找那些伟大的教育等等极致的东西，那你要做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会借着圣灵赐给你能力去做这些事。那神的医治也是在同样的根基上。那实际上有些人可以相信神的医治，那为神的医治而祷告，但永远无法触摸到神的医治，因为他们就是做不到，这不是给他们的。那有这样的，那我一直留意在讲台上的，许多时候在圣灵抓住我之前，能高如此之大的，这他们必须得领着我出去。那当我看着这个人时，他们中立先上来，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却什么也没说。那我只想说那么多的，足够让人们得着信心就可以。那我看到我那样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后，就为他们祷告，那可能抓住另一个人。那说的越多，就有更多的可以被说出来。那你就进入了那个频道，一直往前滚动。那么在教导神的医治的过程中，那看到人们过来了，那他们说，圣灵弟兄，我有信心。 而其实他们只是想象他们有信心，瞧他们没有信心。信心就如同知道这张桌子就在这里，还有他们眼睛所见或者我感觉到的一样肯定。你并不需要受过教育，坦白地说，那如果你能比现在简单一点就更好了。没错，你只是你只知道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全部的，它是一个肯定的。那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把它从你的道路上面挪开，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那你只是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夺走，即使医生站在这里说你再过一小时就要死了，那你就知道你会痊愈的。那他可能会说你全身都被癌症还有大麻风给吞噬了，那一点都不会吓到你的。不，先生，那叫做信心。那看看保罗，那在外面遇到船难的时候，那他本来也失去了盼望。那保罗说，那他们得救了，一切的指望都没了，小船被水灌满了，十四昼夜没有了月亮星星，什么都没有了，小船在水里边颠簸等等。保罗说了，我猜所有的指望都没了。那因为他也不知道，但那天晚上他在厨房里边祷告，一个异象临到了他，他看见了主的天使来了，说保罗不要怕，因为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没错，那看着神这把所有与你一起航行的人都赐给你了，所以你尽管放心，那刚强壮胆的出去吧。那小保罗就在暴风雨中跑到外面，挥舞着手臂大声地喊着说，说弟兄们尽管放心吧，因为昨晚神的天使站在我面前说不要怕，我们必去到凯撒的面前。那他说，那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死的，那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少的。那只是艘船要在某处被毁了，在异象里边我看见他搁浅在岸上，在某个地方失事了，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伤害我们的。那我们来吃点东西吧。那他们就害怕那么做，保罗就去做了一些三明治的开始吃了。为什么他并不害怕？为什么神那么说了？那这个锚定在保罗的心里，我根本不在乎，哪怕船的往下边沉，那没了星星没了月亮，日子一天天过去，保罗一点都不担心。我就想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吃着三明治，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说荣耀归于神。弟兄们，离岸边不远了，就是这样，不管天有多黑，那鲸鱼可能会来把船给打翻了，成百上千的鲨鱼跟着他们，这些都不会搅扰保罗的。不，先生，他知道神已经这么说了，他相信神所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照着像我显明的那样成就的。这就是信心。他到了外面的小岛，他拾起一堆的柴火，把木柴扔在火里边，火加热了柴的中间，有条大的蛇，当那条蛇咬到你时，那只能活几秒钟，一定是像非洲的那种的树眼镜蛇，估计你被咬一口后能活个两三分钟，那注射或没有注射血清都只能活那么久。那里咬住了保罗的手，保罗看看来说，主啊，你说我必须带到凯撒的面前，叫你伤害不了我。那不是抖在火里边走过去，捡起了一些柴火，转过身来，把后背烤热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告诉了保罗，你必须带到凯撒的面前。那保罗还没有被带到凯撒的面前，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保罗感到震惊的。他知道他正在路上，那叫做信心。你已经设立了方向，你完全知道你站在哪儿。那弟兄单个人可以祷告到那个地步，在全芝加哥就没有足够的医生能够说你的病好不了了。没错，我四处的看，想找到一个残疾的，我相信这里有一个拄拐杖的，也许是某个残疾的女士。那前面如果圣灵此时向你启示说你今天下午离开这里时，就会把那根拐杖扔到街中间，那走回家去，不再使用它了，那就是给你的。那也许你从那里边站起来之前就会吻别那个拐杖的，你会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也许我还没有走出多远，但你留意我会怎么离开这里的，瞧，那你会知道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的。如果圣灵现在对我说话，说那妇人，我借着异象看见能从门里边走了出去，那即使我一人在场，我也不会害怕说出他来。那个妇人残疾很久了，或者那可能，或者那我知道他有什么问题，那无论是什么，他要离开这里，那我会说不需要拐杖，我放在腋下的拐杖才比正常的走出去。那你会看到事情一定会这么发生的，那没有惧怕，那没有任何的东西，瞧，那就是信心。那现在当你过来时，你说我相信神是医治者，那你瞧，有两个生命活在你里面，你知道这个吗？那有一次有个印第安人在我们的聚会里边悔改信主了，我问他领受圣灵后过得怎么样， 他说我里面有两条狗，他说一条是恶狗，那一条是好狗。他说他们不停的争吵，一直的在争吵。那他说那酋长哪一条条胜了？酋长说那就取决酋长给哪一条喂的更多。那他并不是把魔鬼跟圣灵跟狗做任何的比较。但你看你里面有良善有邪恶，有信和不信，取决你喂养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就是这你给哪一个喂的最多。那在你里面，那上来这里的人，那今天下午的每个人，那我想让你们相信，那相信神的医治你们每个人。那你说肯定了吧，那就说我相信神的医治。那你在全部的理性中用你知道如何教他的全部的智力来相信那一点，那你相信了，那在你的头脑中，那记住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潜意识，他必须得说同样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你就永远也得不到。你可以读圣经说了，不然得说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是真的，绝对没错，那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圣经这么说的。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妈妈这么说的，传道人这么说的，没错，那他们是对的，但你怎么知道的？圣经说你若不领受圣灵就不会知道的，你只是接受了别人的话，你明白这个吗？那人们不大愿意接受这点，但这是事实。那你引用的，若不是借着圣灵就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对不对？你里面的圣灵必须为着复活做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否则你只是接受了别人的话，你只是接受了圣经所说的，圣经是对的，或者你只接受了传道人所说的，传道人是对的，或其他好的人所说的话，他们是对的。但作为一个人，你并不会明白耶稣是基督，除非圣灵把这个带给了你，没错。那注意，没人能有医治的信心，直到圣灵向他启示，说他必痊愈。那你可能会在这上面绊倒，那你可以一辈子那过着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你可能属于某个教会，你可能有很好的会员资格，你可能是个道德品质高尚的，那所有这一切，但弟兄，那仍然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当圣灵完全的拥有了你，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无论是多好多么有道德的教会成员，该言与所有的教会成员一样的好，以扫也是有教养的绅士。那因此该隐非常的虔诚，相信神献祭，搭建了教会的祭坛，那做了一切虔诚的事，那神却拒绝了他。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除非是借着圣灵。彼得已经称立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甚至传讲了福音，但耶稣告诉了你悔改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瞧，你悔改以后，那悔改就是圣灵将那旧的本性给挪去，把新的本性送起来，那就是圣灵。那当一个人真正从神的灵重生时，他就有了永生。耶稣这么说呢，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这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必不至于定罪或者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主说的，我相信的，你们不是吗？所以那不就前有人说，不然弟兄，我相信我们有圣灵，我相信啊，我得救了，那等等。那你若没有圣灵怎么能够相信呢？你都无法正确的相信。那这里有个瑕疵，那这是基督徒无法越过去的东西，那这是病人无法越过去的东西。瞧，那看着神的道和接受神的道有极大的不同。那当你们那些领受神道的人， 不是那些查验过神道的人，而是那些领受之道的人。神把得救的人加给了教会，那3000个灵魂领受了这道，那你可以听到神的道被传讲，那你可以看起来承认这是对的，那该隐这么做的所有其他人都做了，但这道只有落在那里才能够带来那些接受这道的人很高兴的人去受了洗，叫接受这道。那当你得到了启示，即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疾病而受死时，那你得医治的时候就到了。没错，当你从天上领受了耶稣为你的罪受死，那你已经接受了，你就不需要任何人为你祷告了，你已经接受了，那这就没问题了。那我们可以传讲这道，解释这道，但你必须得接受这道。哦，哈利路亚，弟兄，就是这个能使他着起火来。当你领受了他这个启示时，就有东西从这看不见的世界里边滑了出来，经过一个神秘的渠道滚落到你的魂里。那说，哦，现在我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下垂的嘴角就抿直了，开始微笑了，你身上的每块肌肉似乎都在欢呼，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有什么事，那你并不需要去了祷告队列里了，你已经得到了。那就是，那如果这时候这会堂里的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态度，那么每个人就会完全的得这一致的。那我们怎么才能让人们那样的，那些人可以领受的，一些人不能够领受，但那些能够领受的人，那他们看着他们就领受了，相信的，那其他人也许要等到另一次的聚会，那就借着道传讲了一种的方式，那种的方式是也许有人说方言，那人给出了一个翻译，那揭示了那他们内心的秘密，那或者也许某个人作为先知，那站起来，那在借着超自然做了一件事，那就会仰望说，哦，这个就是了，这就对了，那么有件事就对你发生了，但是只是坐在那，有心灵感应啊，我知道琼斯博士是这么说的，弟兄，你的处境就危险了，你就处在了可怕的情况，你可能说那都是荒诞之类的东西，但是审判的日子要为此负责的，没错。那记住，当神做出他的启示时，向他的子民启示了自己，那那就是这些聚会的益处，那正是神提供这些恩赐的目的，就是要高举耶稣，那什么合一，把这身体联合起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努力还有祷告合一了，那个人坐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信心从各处聚起，那这会帮助你得着痊愈的。那会听到这道被教导出来，那即使他们无法进到祷告队列里边，他们也会痊愈的，因为有这些的事儿是发生在潜意识里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会痊愈的。那人坐着只是观察到主的一个迹象出现，那他就被痊愈了。瞧，这是信心，任何能激发出那信心的东西。那我能看到放在我手心里边的麦菜，那我承认那是麦菜，我可以说它是麦菜，我可以把它给大地看，如果大地能够看见它，他会说是的，那是麦菜，我相信这是麦子，每一句都是。那但除非这麦子落在地里向自己死去，否则的麦子就无法结出麦粒来，对不对？那些从教上来看待的人，他会说是的，我相信一句，我相信这是对的，我相信这是神的道，我相信这是给信徒的，我相信我有信心来接受。但除非你领受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么当你领受它时，你就可以欢喜了，道就在那里，他已经解决了一切的疑惑，都死了，所有的壳都脱落了，新生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为你自己成为医治，那是你真正得着医治的时候，那是医治的来源，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信心并不是医治，信心产生医治，瞧，那靠着信心你们得救了。那你瞧，那如果一条面包值2毛5分钱，那我相信大约是这个价，那我有2毛5分钱，那2毛5分钱是这面包的购买力，那我有2毛5分钱，但还没有得这面包，那你可以有医治的信心，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有，但无法得这医治，除非 你用你有的信心买了那一只。你说布兰迪兄、啊、我希望我得着了圣灵，我有信心能够得着，那么只要把你的信心换成圣灵，瞧，那就是你要做的。当你得到那个信心，甚至没有东西能够把它从你身上除掉了。如果你只是表面相信，只是在模仿伪装，那对你不管用。如果那是真实的信心，那就没问题了，那是神就必做这事儿，你相信吗？你说是的，巴拉利兄，我相信神的医治。好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就拿起你对神医治的等量的信心去买回你的医治。瞧，你们是借着信心得到医治的，肯定的。有人说，那过去我们在谈论那领受圣灵，那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是在一个浸信会的教会里边长大，那并受教的。那他们说，在你相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那根据浸信会的教会，但是根据圣经，你信了之后领受圣灵，是在信了之后，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那接着你领受圣灵。那在领受圣灵之前，神并没有认可你的信心。没错，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在医治和救恩上相信神，那通过医治就带来了救恩，因为他带来了以撒，借着以撒来了救恩。那注意，亚伯拉罕信神，对不对？这就算为他的义。那神赐给了他一个迹象，表明神已经认可了他的信心。阿们，你明白了吗？瞧，看，亚伯拉罕说：“主啊，我相信你。”没有声音回来，哈哈，我不知道了。那他说：“主啊，我相信你。”若没有声音回来，亚伯拉罕就不知道了。但神回话了，赐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印记，表明他已经接受了他的信心，他给了他割礼作为一个印记，对不对？那换句话说，那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确认。那么当他得到确认时，就说赞美神，一切都结束了。他说我有信心，而神认可了这信心。当他说我有信心，神赐给你圣灵的喜，那就是神已经接受了你信心的确认。阿们。你说那圣灵那就是割礼吗？是的，先生。阿们。是的，圣灵是永生神的印，就是神认可了你信心的印。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哈利路亚。那当你说你对神的意志有信心时，那就有东西临到你说出去吧，那就是在确认神已经接受了你对神意志的信心。没错，就是当你有勇气把你的信心付出行动的时候。但当你说了你有信心，却因害怕不敢让信心行动，那你的信心就是死的。瞧，但当你得到了信心并愿意让信心去行动时，神就会用随着的迹象来证实它，你就会看到你的意志了。那是真的，当你有信心，那这些聚会还要来聚会的人就是为了这点来鼓励信心，使信心升起来。那我们无法医治当然不能，当我们在这事上有份，那传讲福音就是在做这事的一部分。那另一部分可能是说方言，那如果借着启示来的那也是一部分。那有说预言的恩赐，那是另外一个。那接着就是神迹奇事，那一切都是恩赐，教会的一切都是为了刺激教会，使教会团结在一起，为了耶稣生命的每一个的属性直到他的荣耀中再回来。阿们。那你的敌人是魔鬼，神在每一个时代在各方面总是竭力使人得痊愈的，你相信吗？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不提供任何的医治的方法而就撇下他的百姓的。有的话你在圣经里边给我指出来，他什么时候做过？无论环境变得多么的黑暗，人们有多远离，神都预备了医治的方法，他一直都预备了，才预备了相信的人。瞧，很久以前他就提供了医治的方法，他预备了一条铜蛇， 那是神为从埃及里出来的以色列人而预备的方法。当他们开始行进时，那他就知道会有疾病，所以那就说呢，他就提供了一个方法。那前段时间我在某个地方讲到，那讲到摩西，那说这是一位医生的医生摩西。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这个，但他是个医生。圣经说他接受了埃及的一切智慧的教导，对不对？那所以那他们很吹捧医生，哦天哪，那所以那医生摩西，那我能想象那芝加哥有很多的医生想知道40年之久摩西是如何使这200万人健康强壮，从旷野出来时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那岂不很奇妙吗？我想拥有他使用过的一些的疗法，你不想吗？那我不知道他过去用了多少的无花果泥啊等等，那他有多少的药物，那注射过多少的青霉素。那摩西医生他领着大约200万人从埃及出来，领他们出了埃及，那带他们去往巴勒斯坦，在那里的一个晚上，那有多少的孩子出生，那摩西医生必须得去探访。那一天有多少人有胃痛，因为吃了他们在路上吃的东西。摩西医生每晚必须得接多少次的电话，你有想过这个吗？那多少人那绊倒在那些的石头等等的上面摔倒了，皮儿都破了，也许每天都有人摔断腿等等。那当然他们在抱怨被盗啊等等，那所以他们陷入了麻烦。那摩西医生，那你想看看他的药箱，了解一下那拥有的是什么吗？圣经给了出来，你知道圣经给出了摩西用过的一切的药方吗？你知道吗？那等一会儿我要给你们看看。那让我们来翻翻他的药箱，看看摩西有什么。那出埃及记，那我们来看一看，就在这儿，它被打开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就是他所有的一切的药方。所以有人说，有个孩子要出生了，孩子的母亲出了问题，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如果他们有个人，那什么事发生了，那一只眼睛瞎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一个人摔倒弄断了腿时，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如果其中有孩子得了肺炎，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摩西医生，今晚你的处方里有什么？那今晚路上有什么？那今晚的契约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这里有生病的孩子。摩西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谢谢你摩西医生，那我们要使用的主啊，你说你是医治这孩子的耶和华神，阿们，我们相信你主。这样的早上孩子已经在玩了，这就是了，我是医治你们的主。那是摩西唯一的处方，带领200万人经过40年的旷野，从那里出来时没有一个软弱的残疾的或瞎眼的。哈利路亚。那对不起，我必须得把这个释放出来，就是这样的，我在这儿已经憋了大约半个小时了。好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那是他们唯一所知道的处方，那效果很好。今天给我一个医生保证200万人能健康40年，那他肯定会大大有名的，那他必会是自己有大名声的。那我告诉你，摩西所用的同一个处方今天也向世上的每一个人公开了。阿们，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从泉源里白白的喝生命的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阿们。那现在那我们要触到底线了，我现在感到很兴奋了。哦对，那就是那个处方，那正是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给世人的。只要你能相信，耶稣说我能，只要你能信。主啊可怜我吧，那个瞎子说，他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们相信，只要你相信我就能。触摸了他们的眼睛，那就是他们想要的按手在他们上面的，说现在就照着你们所信的赐给你们吧，他们就得到了他们说他们拥有的，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就归荣耀给神。这就是了，有一天就坐在一个人的家里边传讲，说现在知道有什么东西那开始掉在地板上，那我们想象那就抬头看，那不知道谁爬到了上面，那过了一会儿又有东西开始掉落，有人在拆房顶，那那有一个人，他们就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那上来的这个人可能没有太多的信心，那所以他们就把他坠了下来。耶稣看见那人， 只要他犯了罪，做错了事儿，但他看出他们的信心，他相信了他们的信心。哈利路亚！他看见那人，知道他心里的想法，耶稣说你的罪现在得赦免了，站起来回家去吧。哈利路亚！那正是今天我们在芝加哥还有别的任何的地方所需要的东西。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启示，借着他的道传讲出来，得着生命。有一天耶稣经过那棵树，在那树上寻找，说那上面没有果子，从此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继续往前走了，什么也没发生。那第二天他们大约十一点回来，把那些人赶出圣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嘲笑着取笑他。他从那里边经过，那彼得你知道总是和他走在一起，那你知道他看这一切，他看那边那棵树就开始枯干了。他说主啊，看着那昨日咒诅的那棵树已经枯干了。耶稣转过身来说，对神要有信心，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对不对？当你们祷告时相信你们得着了他，那那棵树发生了什么？耶稣那多少人知道那树有生命的细胞，那每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它是不会活的。那注意，那树是从哪儿死的？是从根儿。圣经说它是连根儿都枯干了。那树的根儿就是树的生命。耶稣没有对树叶说话，耶稣也没有对枝子说话，他没有对树根说话，他对那里的生命说话。那生命就离开了那棵树，那棵树还立在那里就没了生命，他正在枯干，对不对？那耶稣对癌症说话会比对树说话更难吗？对不对？对肿瘤、对白内障，没有其他的病菌、别的生命，他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那第二天树就开始枯干，他没有了任何的生命。那如果他说那不要再骄傲这人了，那说当你说不是我，不是我说，而是你说，并且你相信他必成就，那生命就不离开了。什么是癌症？什么是疾病？那在下面的五分钟里边我们要讲讲这个。什么是癌症？是什么做成了这事？让我们来学癌症来看一看，或任何你想那想起来的东西的肺结核、肺炎，无论你想对付什么任何的病，那疾病是细胞。那我现在要快点越过一些的东西，我们的时间就要过去了。那听着，那知道圣经预言了在末日那会有一场细菌战吗？那疾病会降在人们身上，降在每一个没有圣灵洗的人的身上，但那位掌管着这些灾祸的天使被吩咐了不许碰那些带有印记的人。那弟兄们，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师才能使教会处在那种的情况中呢？免疫。那我的手臂现在都还很酸痛，那医生在那边注射了，那试图给我接种黄热病疫苗啊等等。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但他们不听我的。但我告诉你，神要做什么？神有一种疫苗，被称为圣灵。当那个疫苗进入那里面时，它会使你免疫的。哈利路亚！在末日，那我记得37年，那有一次洪水，每个人都得注射伤寒针。那所以，那我躲过了我的，我是个巡线员，那所以我溜了出去。那有人走上来说：“你注射了吗？”我说：“是的，我注射了。”他说：“那你注射？”他说：“那很难受吗？”我说：“没有。”我说：“没有，肯定没有。”他说：“你什么时候注射的？”我说：“大约三年前。”三年前，他说：“你应该再注射一次。”我说：“每个小时都重来一次。”那我只是在跟他开个玩笑。但你看，朋友们，时候到了， 是到了一个教会该兴起来的时候了。那如果我们对神的医治都没有信心，我们怎么能够对被提有信心呢？朋友们必须得要出来，我们必须离开我们所处的这个古老迟钝的教会的境况，走出去，发射出去，砍断缆绳，去到某些地方，那在那里能够抛掉你所有的恐惧和怀疑，在那里凡事都可能，弟兄，自由了不能再自由了，你朝着天堂扬帆起航了，没有东西能够骄傲到你，你要出发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你。那根据圣经有照应，那必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天使把神的愤怒和疾病倾倒下来，那疾病就爆发，人们甚至站在他们的肉身里边就腐烂掉了，空中的飞鸟下来落在他们肩膀上吃他们的肉，吃掉那些的军长大人物、总统、勇士、那外交官的执政官等等的肉，吃他们。但天使被吩咐说，不要靠近任何额上有神印记的人。那叫一个有朝一日神的医治在你们中间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进入状态，神要我们，你说那巴拉那兄弟说让我们，那正是神在等候的神，那我们正在等候耶稣回来，耶稣也在等我们。你说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圣经说时候到了，他的心腹也已经自己预备好了。哈利路亚，他已经自己预备好了。疾病、癌症、肿瘤，他们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那这里站这位年轻的女士，看上去非常的健康、强壮，是个健康的人。那也许几个礼拜后，我们开始注意到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了。那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会去看医生。那医生给他做个检查，他会说，那首先你知道他会检查他的血液等等，或给他做别的检查，那发现那里有个癌症。那18或20年以来他一直很健康，但在他里面有了另一个生命，那个肿瘤，那在他成为肿瘤以前他是一个生命。那疾病就是这样的，那仔细听着，那有些肿瘤没有具体的形状，有些则不然，那就像有个邪灵，一个癫痫的灵，不同的灵，那其中一些的邪灵那以身体的样式出现。那注意，那你曾经什么也不是，那什么地方也不在，但到了一个时候你成了什么或出现在什么地方。那你留意这点呢，等一会儿，那当你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那你的大小差不多，那你比人的眼睛所能看见的任何东西都小，那是从你父亲那里来的一个精子，那母亲是个孵化器，那这个小精子进来了，那后来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小精子在子宫里边就位，那这个小细胞里的那一个细胞变大了，那突然从一个小的地方冒出来，那就像一根线上的凸起，那这生命的细胞通过放大镜，我的医生朋友让我看到了，那看起来像根细线，那绒毛、头发一样的东西，那非常的小，但后来出来了一个，那小的从这腺体里边出来了一个小的腺体开始变大，那有一个在那上面在变大，那然后又在另一个在这上面变大，那从脊椎开始长，然后它又渐渐的出来，最后是脐带，那注意在那开始通过这脐带进食时，那首先那大约是一粒葡萄大小，然后是柠檬那么大，然后是橙子那么大，然后就开始成型了，那九个月后孩子就出生了，那继续的繁殖细胞，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来干扰他，他就能长成一个170或180磅或200磅的男人或女人等等，那无论是主是如何决定的。那就在那个婴儿的里面，那让我们再来分解一下，那让我们逐个细胞的来分解，那手臂、头、身体的一直往回，那一个个小的细胞，那是在开始的地方，那那个小细胞再往回是一个精子，那精子是什么？那那个精子是个极小的那可见的细胞，细胞中最小的，那越过那个是什么呢？是它的灵，生命，在它里面的生命本身 是超自然的，因为它是从超自然出来的。那宇宙光啊等等，那构成身体，那石油，那膨胀，那复制了自己，然后它挪出去。那首先它是个生命。那我们再来想想癌症，什么是癌症？那癌症是另一种的生命，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肿瘤、白内障，那这些东西或病菌是另一种的生命。那在你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了另一个小的生命，那通常癌症是从瘀伤来的。那凡自然的东西都是属灵的预表，那比如一个自然的出生。那我看见这里人都足够年龄的能够明白这点。那我面前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这可以是医生的讲话呢，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所以听见，那在这生命里边，那首先在婴孩的时候，当他自然出生时，首先出来的是水，对吗？血，然后是灵。那最后的肌肉在抽搐，但只要他生出来才有生命。那注意，但是那我是指有呼吸的生命，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瞧，那属灵的出生也是这样，首先从耶稣身体里边出来的，那从他身体里边出来的元素是组成属灵身体的。当耶稣受死时，从他出来了，从他的肉身上出来了什么？水、血，还有圣灵，对不对？那那是构成超自然的出生的东西。当一个人重生时，那他必须他经历三个要素：水、血、圣灵。因信称义，信靠主，成圣是生命得洁净，还有圣灵的洗。那不是三个恩典的工作，是一个恩典。那注意，因信称义，借着血成圣，圣灵的洗。当婴孩出生时，水、血和圣灵。那当一个婴孩出生时，从天而生的婴孩就是借着水、血和圣灵来的。那自然界预表了属灵的地上的一切。观察大自然就是我的第一本圣经。你把大自然与神对比，会发现你得到了同样的东西。那注意这里，那我们明白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的父母结了婚，那借着圣洁的联合向神承诺，那他们要住在一起等等，借着圣洁的婚姻，那后来通过受精生了孩子，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神的计划。那你就是这么来的。那在这里呢，长大了，另一种的生命却进到了你的里面，叫做癌症。那它是从哪来的？那起初它并不在那儿，那现在它在那儿了。那怎么回事？那自然界中的癌症，那就像个食腐动物，是秃鹰吃死的东西。那癌症来自于瘀伤，那一个亚伤的细胞，那通常是从那儿开始的。那细胞被亚伤被压碎了，那换句话说，这个细胞被盗了。那如果有什么东西发生在那儿，那无法使血液正常的流通，那从那里撒旦，这死亡的作者，而神是生命的作者，那撒旦这死亡的作者把一个魔鬼放在了那儿，被称为魔鬼邪灵，那称为癌症。癌症不是他的名字，那只是医学给了他这么个称呼。癌症这个词来自螃蟹，那的意思是腿啊等等的东西伸出来。那就像其他的疾病一般，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医学术语。然后那个小的癌症进来了，那首先它是一个灵，那接着进入了一个被盗的细胞，或一堆被压伤的细胞，或一个运行不正常的细胞。哦，如果有时间，我真想传讲五分钟的福音。那这正是发生在教会里的事儿。当你得到某个不能跟教会一起行动的人，那某个人被盗离开变得冷漠，那就是教会里边的癌症。在那个人里边有个魔鬼，没错，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教会因此而生病。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属灵的手术。那但在这一点上，这个小细胞被盗了，那癌症就进来了。那癌症躺在那边，首先它是个灵，那接着的形成了自己的微小的细胞，那这个小细胞成为了他的第一个。那我不知道那个术语是什么，但这第一个癌症的生命的形式，那他并没有什么痛感，那没有人知道这事正在发生。 那这个小细胞诞生了，那他必须得着喂养，那为了得着喂养，他就必须得吃你的血液。那就像你在母腹里边得着喂养一样，那你吃你母亲所吃的东西，那这种癌症也以你身体的物质为食。它开始是个小细胞，然后的生长开始吃东西，另一个细胞爆发了，另一个细胞爆发了，另一个细胞爆发了。那过不了多久，细胞加上细胞，细胞加上细胞，肿瘤反正长，无论的是什么就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细胞，更多的细胞。首先你知道它开始吸收那么多的血液，照着年轻的女士开始觉得生病了。想着什么？这是毒，是死亡。他全力地跑进了身体的每一个小的纤维里，组织里边，那伸开他的腿像树根一样扎下去，那到处都是，穿过肠子，穿过脊椎。那医生来了，打开发现没有办法做什么了。那这个人尽他所知的，那说出了他所能知道的一切，就是这样把病人缝起来就结束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能做的，无法把那人从癌症彻底的分开，我们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了，就是这样的。就医生而言，那这个病人绝望无助就要离世了。那神的医治来了。那我超时了，那等一下，那我不该这么说。那注意，那现在这点劲透进去，那这个病人来了，那他们上来了，那医治者就站在这儿。那说我们在圣经术语里边所说的，我在想你们今天下午，那我们都是基督徒，那这里站这位传道人、医治者、先知，无论是什么，那站在这儿只是一个人，他圣灵降了下来高摩了这人，那么他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那他心里边有一个秘密，只有这个神知道，他将自己降服在圣灵里，那就是传道人上到讲台让自己降服一样。他在这边拿到一个主题，说呢，这是我必须要传讲的，但首先他知道那人行不通，那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每次都会跟随圣灵。如果尝试了干巴巴的老讲题，就会让他们的会众都睡着了。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跟随圣灵，神必是圣灵带领的进入水的深处，那你知道那是对的。神急着要使一个信息深入下来，那这人现在带着一只站在这里边的受膏了。那首先你知道一个的病人走上来，那真正的信心，那这位受膏者就站在这儿。那病人开始往上走时，那受膏者不是现在的这个人，他只是一个人，但圣灵在他身上。耶稣说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那病人走了上来，那这个医治者站着，那他病人来的时候他就观察他，他的心一定是同情这个病人，他必须得爱这个病人，他必须愿意做任何的事，那为了让那病人得痊愈，他整个人的魂必须带着神圣的爱去到那个病人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站在那里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位置，那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他必须为每个字做出交代。你必须意识到你在做什么。那病人走上来，首先你知道那病人的癌症开始动摇了。那怎么回事？那他并不是认出了那个人，而是认出了那人身上的圣灵。那我曾让他们上来，他们被绑在束缚衣里，那叫喊尖叫，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却说威廉布拉汉，你拿我毫无办法。那人们说，怎么回事，他们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那不是他们，是魔鬼让他们被如此的控制，他知道那是什么。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他们上来了，你看到你的病人上来，那你要做什么呢？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转向会众，那个批评的灵进来了，一个从这边上来，一个从那边上来，你受了高，你有感觉到的，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那个，接着那个感觉到，那知道这里的这个灵，那如果你留意你能够那感受到圣灵，那会听到这里另一个在哭，那是这里边的邪灵向那里的邪灵的呼求帮助，试图在什么中间制造一个不信，那做的所能做的任何的事情，一个被鬼附的人坐在那的桌上，你看他只是在读他们的心思，如果他能让他旁边的人，他旁边的旁边在旁边的人都得到同样的灵，他们就建立了一个链条，明白了吗？耶稣他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过去，却把不信者留在了外面。当耶稣去医治个瞎子时，他们站在周围批评，他就拉着他的手把他从城里边领了出来。当彼得进去叫多家复活时，他们都在尖叫呼喊、举止失常，耶稣让他们每个人都出去了。没错，只有你自己了。那病人在这儿，那他站在这里几乎是在做公众的表演一样， 哦，这会发生什么呢？站在这的妇人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呢？那我看见，那首先就知道圣灵开始高抹，他有着很好的信心走过来，全新的相信。那你也同样的方式站在这里，这些魔鬼的能力在运行，一直在那里，想要在任何的地方能够得着合作。那就是为什么你说，那有时候听到我说，那这妇人有模样的东西，那个妇人有同样的问题，那边的那个有同样的问题，那边的那个，每次都是真的，对不对？那什么，就是那个频道，那些的鬼魔在尖叫，在影像里面几乎可以看到黑色的条纹，没错，那是一个拉动，能够感觉到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们，但你确实能够感觉得到。那问题是你是要帮助这个病人，那这里是病人，那你要做什么呢？我会说，哦天哪，我说主啊，你说只要你真诚，让我们相信你，在你祷告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祷告前站立得住。我说主啊，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将两个恩赐给你，就像赐给摩西的一样，那你会行这些的事，借着这个他们就会相信。首先那主要的事是那个人的意志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告诉我说，我生在这世上就是要为别人祷告的，只要我能让人们相信在祷告时真诚，那么在我的祷告面前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站立得住，那是主告诉我的，那是真理，没错。那瞧，那个不是医治，那个只是为了积累信心让你去相信医治。那病人站在这儿，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自己在摇摆，在离开，那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从你身上出去了，那是一场征战，这圣灵站在这儿坚守阵地，神的道是对的。那那种男人女人坐在那儿被魔鬼所高抹，说啊，那是催眠术，那是心理学，那是这里一件那一件，那是错的，那是错的，想要高抹人群里的其他人，圣灵在这里想让他们相信，然后他们合二为一，没错，他们聚在一起连接起来。那接着当我感觉到灵降在他们身上时，就必定有事发生了。我环顾四周，想圣灵你告诉我说，我能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那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我。我说主啊，在我心里让我知道这个妇人做了什么，或他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你知道，我就闯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我能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却不知道我在说话，然后我却在跟这个妇人交谈，告诉他在干了什么，他的医生的诊所里边做了某件事，那他说他得了癌症，他行了某某事，那他在哪儿？那我看见他从一个房子里边出来，我抬头看看到门牌号码，我看这条街，也许我认出了那座城市，我看到这个标识等等，他手里边拿着东西，或者跪在什么地方祷告，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那然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那就从我眼前消失了。当他消失时，我说你相信吗？那是真的吗，姐妹？他说那是事实，每一样都是真的。那接着我回头看，我觉得战斗还在继续。那我要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那对神要有信心，我祷告，让他们继续了。那十分之九生命仍然在那里跳动，那又来了另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同样的事发生了。他一走到那儿，主就向他启示了出来，弟兄，这里有事要发生了。怎么回事？那接着我就觉得那灵是对的，我说撒旦从他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同一位神说了话，并从那棵树上取去生命的同一位神，同样的圣灵说话了，就把那正在吞噬的妇人的癌症中的生命赶了出去。是的，那他就赶紧的下去回了家，告诉了人们说，哦，神医治了我。那丈夫说，啊，那只是情绪激动而已。他就告诉那个自以为是的牧师，他说，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去问问你的医生吧。那医生说，那肿瘤仍然在那儿，那不要相信那个圣昆仑，那肯定的，这个树还站在那里，但生命就从他里边出去了。哈利路亚，那让他继续说，是的，我相信，我不在乎我丈夫说多少次的不是，即使周围有这么大的肿瘤，那我仍然，我心里边有件事告诉我，我得医治了。有时候异象会出现，我看见几年后的他，我说主如此说，弟兄们留意的，那里已经发生了。主如此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得了医治，你会痊愈的。那里是阴间里就没有足够的魔鬼能打破他的，没错。那妇人会回家，几年后他会感觉良好，那生命消失了，癌症仍然在那儿。有几天他感觉得很好，他会继续的欢喜。那时候现在知道，那个朽烂，那枯干是从根儿开始的。那是什么？首先那个微小的细胞进入那里导致了癌症，那生命出去了。 鬼被赶了出去。哈利路亚，那个魔鬼离开了。当他离开时，这信徒相信了。那并不是我的信心，而是圣灵通过我运行带给了他信心。他自己的信心使他痊愈了，他得了医治，他就走了。那不管他病得多重，仍然相信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改变他。他异常的坚固，他全心的相信，那他肯定会病得更厉害的。那个老的细胞开始膨胀，首先你知道身体变得更糟了，他病了，发烧了，他更虚弱，肯定癌细胞在死去腐烂了，那病人就痊愈了。有时候有一件神迹会发生，那就消失了。但这到底是什么呢？赶出魔鬼。耶稣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不只是这棵树，你若对那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哦，荣耀，吼吼，我喜欢这些下午的聚会，那我们这样聚在一起。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先生，哦，他们必奉我的名赶鬼。哈利路亚，那是主说的，那是我所信的，那是主如此说，奉我的名他不能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个魔鬼被揭露了，你的癌症是个被称为癌症的小东西，这是个魔鬼。那一直在搅扰你的发热，那是个魔鬼。是的，肯定的。那很久以前的当禁令还在时，他们有个叫做约翰巴勒克恩的威士忌酒桶，那上面是一个人等着，一领着大草帽，滑稽的大眼睛，看着就很可怕。那你知道吗？他们把约翰巴勒克恩举起来，那放在这个小吸管里边，这一听装的小罐里边，人把它塞满了冰箱，经过精心的修饰进入了社会。但弟兄，它的本质仍然同起初是一样，是该死的朽烂的酒精饮料，它仍然是一样的。无论它是在啤酒桶里边还是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同样的老魔鬼。那在医学领域，你可以给它名字，称它为癌症，你可以称它为肿瘤，那白内障或一些细菌或任何你想称呼的东西，但它仍然是耶稣所说的同一个老魔鬼。耶稣说从它身上出来。哈利路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相信吗？我们的天父，请下我们为这次的聚会而感谢你。主要虽然知道被我讲的支离破碎，愿圣灵以某种的方式来分开的把它赐给每颗心。愿这些人今晚来参加聚会，愿他们怀着如此庄严的决心上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搅扰他们。愿信心注入到他们的心里，直到阴间的魔鬼都无法震动他们。愿这事复兴的时候在人们中间运行。主啊，愿瘸子行走，瞎子看见，癌症得着医治，鬼被赶出去。愿这个星期产生如此大的复兴，使芝加哥长久的记住，使这一次的聚会能如此的闲。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但如果盐只能看却没有味道，从此以后只是被人嘲笑罢了，什么也没有。父，我们祈求每个基督徒都担当起自己的职责，拿起电话叫别人来，做着所能做的一切到乡下去，把他们从篱笆公路大道的旁墙拉来，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这是耶稣再来之前最后的呼召，伟大的晚餐。父，求你应允，当战斗结束时，那当的烈日也都结束了，我们要永远的赞美你，坐在常青树的树荫下，在那里休息。那武器都被收在了库里，最后一篇的讲道被传讲了，魔鬼被打败了，被关锁了起来，打入了阴间，所有的鬼魔都被捆绑。哈利路亚，不再有癌症，不再有疾病，一切都被打败了。基督是王，神是我们的王，圣徒永远与这一同活着作王，直到那时以前，愿圣灵引导教会，并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阿们。神祝福你们，我们今晚再见。